好，我们继续看教会关于这个两性伦理啊，跟婚姻的关系。现在是谈到了子女的恩赐啊，因着教会，因着天主的创造所给的基本的教导啊，是男女的结合是为了参与天主的创造人的工程，所以孩子们是天主特别赏赐。我们看2373啊，圣经与教会的传统习惯都是人口众多的家庭为天主降福及父母慷慨的记号，所以子女呢是天主的降福。那么父母这个夫妻愿意啊成为父母，也是必须有很多慷慨的付出嘛，慷慨的记号。好，当然我们今天对于人口众多在社会上几乎是成了一个问题。那现在呢又反过来，现在人口太少也是问题。我们知道很多的学校譬如说就找不到学生了嘛，那很多的社会团体高龄化啊，那么工作的人口越来越少，那么要得到照顾的人老跟小越来越多啊，都是一些困境啊，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在天主的恩典当中的话，如果说继续的好好的看，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对于这个夫妻的关系也在生育的概念有好好的调整的话，应该是可以的。但是这边第一个我们看肯定教会的教导啊，孩子是天主的降福，然后呢是父母亲慷慨的表达。好，我们看2374，这是一个过去谈到没有孩子的困难的痛苦啊。当配偶发现不能生育时，其痛苦是强烈的啊。亚伯兰问天主说，你能给我什么，我一直没有儿子啊。拉黑尔向丈夫雅各伯喊叫说，你要给我儿子，不然我就要死。好，这是非常传统的犹太思想啊。如果说这个没有孩子，那么一切的家族就结束了。那特别是妇女如果没有孩子是莫大的耻辱啊。这边是两个故事，亚伯兰跟撒拉的关系，以及雅各伯跟拉黑尔啊之间缺乏孩子的一个痛苦。2375啊，针对为减少人类不孕症进行的研究是值得鼓励的，条件是这些研究应按照天主的计划与意愿为人服务，为人不可多得的权利以及其真正完整的福祉服务。好，就是现在有很多人真的是因为没有孩子而感到辛苦嘛，我们堂区有一些年轻的夫妻，我看见了，就是没有孩子，也是努力的叫为他们祈求天主吧。当时，那现在没有孩子家庭感觉越来越多，我想这个现实的环境有一个是可能是比较容易好解，因为越来越晚婚嘛，啊，那很多妇女们就她已经过了真正的最好的那个生育的时期哈，当然男生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是怎么办？那么教会也不会反对啊，如果在正常的合乎道德的方式，透过医学透过科学的研究能够帮助他容易受孕啊，这个并不是不可以的，值得鼓励的，但是要注意到要符合天主的计划。下面就说了哪一些是不符合的啊。2376好，借着配偶以外的第三者介入啊，精子或卵子的赠与和子宫的借用而引发的父母与所生的子女的关系瓦解是严重的不道德啊，就是孩子必须是来自于父母，没有外力的介入啊才行啊。那这些前面讲这些技术啊，人工的生殖的技术，这些技术譬如说异体人工受精或者是受胎，损害了婴儿应该由婚姻结合的以及其所认识的一父一母所出生的权利，这也违背了唯有夫妻经过他们二人才能成为父母的权利啊。这个教会的给的训导啊，生命呢是天主赏赐的礼物，是只有父母亲啊才能够得到这个，他们才有权利。那有时候得不到，我们也得就是忍耐了啊，就是跟耶稣，他们会谈到跟耶稣一起承担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我们的确是难以承受的，但是呢难以并不是不能，所以很简单说，在夫妻正常的夫妻的关系以外，任何的人工干预的受孕教会都不接受的，认为不道德。 好，2377，我这种技术实行在配偶身上啊，同体人工受精或受胎啊，可能伤害较少啊，但在道德上人是不能接受。我们知道这人工生殖方式非常多，就体外的啊，就是这个人工的这个受孕，就是。这个是在夫妻的这个关系交配之外的情况，我这个不接受的啊。虽然说我是用自己的夫妻两性之间取得精子或卵子，他说这个道德的伤害相较从这个第三者要小，但是还是不能接受啊。所以这是教会时候呢是很绝对了啊。好，这是性行为和生育分离啊，这是这个原因啊。性行为跟生育行为是一体的，生育必须在这个两性的夫妻的性行为内发生的。好，使婴儿存在的行为不再是二人互相交付的行为，而是把生命及胚胎的本身交托给医生和生物学者的权下，对人的开始和去向建立起技术的操控啊。这样做成的操控本身就违反父母和子女共有的尊严与平等。如果生育不是当作夫妻行为的果实而得到的，而不是夫妻结合的特有行为所要的啊，就不是了，就不是。好，必须是在夫妻的关系当中才行啊。我生育在道德上失去固有的完美啊，生育是一个神圣而完美的事。好，只有尊重夫妻行为的意义，以及尊重人之内在合一的关系，才有符合人的尊严的生命。我们今天哈，就是我们讲的性教育啊，这个是已经就是几乎只讲技术啊，只讲这个让人取得这个快慰啊，根本就不会去讲这个真正的生命的创造，以及这个生命之间夫妻之间的两性关系的那个美妙跟这个神圣性，还有两个人真正的彼此牺牲，这边说的两个人互相交付，把自己完全给对方。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谈这个性教育，也那个年龄越来越低嘛，那个很难判断怎么样，但是我们很少去教这个，我们希望父母亲教孩子们。当然什么时刻呢，当然是父母亲要慢慢的判断孩子们，但是我总觉得在我所看的这些外在的一些社会的宣讲里面，很少人会告诉孩子们，这是我们两个爸爸跟妈妈哈，在爱当中，而且说实在是拼了命才产生你的，是拼了命。不要，你想想看，就我们讲一些生物界的这个性交，很多都死掉了，特别是在真正的两性的关系，我们一般讲的那个高潮，讲那个最愉悦，其实那个时刻我们人是怎么样，最没有防卫能力的啊。基本上你在那个真正你在全新的在这一个两性的这个交合的时候啊，其实完全把自己给了对方了，不是完全排他性的，不可以有别，这是个非常神圣的关系啊。这告诉孩子，你只要保持着说，在这个婚姻之外的一切都不能被接受的。因为他不是一个我能够终身交付的对象，或者我终身接受的对象，那非常神圣的事情，并现在变成这个，只变成一个感官的一个世界，那非常可惜。我觉得现在这个性教育啊，非常缺乏我们教会的这一些我真正的生命的这个教观点，大家可以想一想，参考一下吧。好，2378。所以婴儿不是该有的，而是恩赐。婴儿不是我们做父母就应该得到的啊，不是啊。对，婴儿必须在夫妻的关系当中产生，但他还是天主的恩赐。有时候呢得不到啊，你知道就得不到啊。这婚姻至高无上的礼物就是一个有位格的人，就是婚姻最高的那个恩典是产生一个人啊。这人是有位格的，所以不该把婴儿看成被占有的东西，如果这样将成立所谓的对子女有权利。我们知道父母亲是被天主托付使命照顾养育，培养他成为一个能够独立爱天主爱近人的人，所以孩子们不是父母亲的东西，不是财物。你可以看见这些，就像他们在辩论这些这个堕胎的，比如像美国现在这个女性的候选人，对不对？讲的， 他就为了赞成堕胎，说身体是我的，身体是你的，胎儿不是你的，胎儿是独立的生命啊。那这个很麻烦的，就这样讲。好，注意到这个东西，就父母亲的责任啊。在这个领域当中，唯有婴儿才有真正的权利，当然唯有那个胎儿他本身才有他的权利，就是呢，应该是父母夫妻之爱的特有行为的结晶，也应该有从受孕的那一刻就被尊为人的权利。在受孕的当下不是人就是人了，当然我们人有这个层次的差别，如果你要把这一个胚胎哈，这个受精卵把它否定是人的话，那你最后的结论就问，那为什么残疾的人不能被否定为人，马上就变成就是对我们没有功能的，或者没有行为能力的，没办法判断事情的，那么都变得不是人了。那不对，那不对啊！人是天主创造的，他透过夫妻的关系，所以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完整的人，到他死亡都是完整的人。好，二三七九，所以福音就明明的指示了哈，生理的不孕并非绝对的坏事啊，没有孩子并不是绝对的一件恶啊。所以夫妻在已经用尽医药的合法手段之后仍然不孕，那么需要与基督的十字架结合，这是一切属灵生育的泉源。他们可以显示他们的慷慨，去认养被遗弃的儿童，或者去完成对别人的一些很费精神的服务。就是我们每个人知道生命里面有太多的苦，太多的苦，太多的我们的不合我们心意的事，那么我们当然就是怎么就效法耶稣基督嘛，跟他的苦难结合，那为这一切去在合理合情合乎道德的方式之下去找别的管道来弥补，弥补这个方面的一些生命的一些简单的缺陷，当然很困难了。但我们就是可以看到有很多是非常成功的例子嘛，我们还是可以学习的。那这边谈得很清楚，是就是生理的不孕并不是我们要用尽一切方法解决的问题，它不是一个本质的恶啊，不是，当然是让人觉得难过跟可惜。我们也同情那一些渴望有孩子却无法生育的父亲，他也同情嘛，但帮忙他们用别的方式，那他们的爱还是需要有管道能够去抒发的。那这边有一些建议，譬如说你可以从事社会服务，或者说去从事一些领养一些啊，让人觉得那没有人要的，没有人这个没有被没有人照顾的孩子们。那这是几个建议，那每个人可以在自己的生活情境当中去思考。好，这个子女非常关键，是天主的恩赐。好，我们还是在一小节就谈到这个婚姻啊被侵犯的一些罪恶，我们明天从这边继续。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出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
谢谢师父。